我们今天继续学习《百千颂·大集经·地藏菩萨请问法身赞》，今天是第四讲，我们就这个接着上一次的开始。他上来呢是说，一切于此身，有智即无智。所以这个一切呢，究竟是指什么，还得稍微的提示一下。前边他刚讲过几个颂子，其中这个一个颂子说呀，心见有二种，世间出世间，就是说我们的心里啊有两种见解，一种见解是世间见解，就是这个不学佛的人，世间人，哎，他就说这个梦，他不知道这是梦，他认为一切都是真实的。还有一种见解呢，是出世间见解，就是这个世间是梦，我们要从梦里醒来，要出世间，要从梦里醒来。哎，心见有二种，这么两种。我执为流转，自觉是真如。那个世间见呢，因为它执着梦里头有我有你，就在里头争名夺利。哎，这一只有我呢，我执为流转，那就在六道里头流转，就做梦。哎，一个梦接着一个梦流转起来，它就跟醒没有关系。自觉是真如，如果你自己觉悟了，觉醒了，哎，从梦中醒来了，那你就见到真实情况了。真如就是真实，哎，真理、真实境界、真实情况。哎，你自己一觉悟，一觉悟都是醒来的意思，觉也是醒，悟也是醒。哎，你自己醒来了，从梦里醒来，没梦了，没流转了，没流到了，就好像那个祖师说的，梦中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哎，梦里头人不知道是梦，看着啊，这明明有山河大地、男女老少啊，有六道轮回吗？觉后空空无大千。你要是从这个梦里醒来了之后，你就知道跟空空无大千根本没有什么大千世界，什么六道轮回，什么你我他山河大地，全是梦里的事，根本就没有。好，我们就知道前边这个颂子呀是说，我们心里头有两种见，一种世间见，一种出世间见。直到世间见你就轮回，出世间见你就成佛菩萨了。一切于此身，就是说前边说的这一切见解，一种世间见，一种出世间见。当然这个各种见解呢，一个人一个见解，但是大概呢分这两类。这一切见解呀，于此身，于这个身，那就是具体说我们每个人了。哎，这一切见解在我们这个身上就表现为什么呢？有智即无智。哎，就表现为也是分两大类，一个是有智慧，一个是没智慧。没智慧就是我们就叫无明，哎，就是没智慧。一个是有智慧，那什么样的是有智慧，什么样无智慧呢？那就是你要是说这个不是梦，这是真的，你就在里头一个梦接着一个梦的做，没完没了，那就是没智慧。哎，本来是梦，你不知道，在里头瞎折腾，折腾半天什么也得不到。一个梦觉得得了不少东西，一换梦，哎，全没有踪影了。哎，下一个梦该转到哪儿去，转到哪儿去，该受什么罪受什么罪，这就叫无智。要是有出世间智慧呢，就是知道这是梦，我能从梦中醒来，我醒来了就这个度一切苦厄了，就远离颠倒梦想了。哎，见到三界唯有心，我再去唤醒这个正在做梦的这个众生心。哎，这就叫有智慧。所以在我们每一个人具体身上啊，就是分这么两大类，一个是有智慧的人，一个是没智慧的人。细复自分别，由悟得解脱。这个有智慧没智慧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没智慧，你认为这里头有我有你有他，在这里头争名夺利，这就好像拿绳子呀把自己绑在梦里头了。系缚就是给绑住自己了。系缚是哪来的呀？自分别。哎， 也可以说是系缚是自分别来的，就是从分别来的，也可以理解成系缚是你自己分别来的。说我系缚怎么从自己怎么分别呢？就是你在梦里头，你说这有我有你有他，有山有河，有桌子有板凳，什么都有，这就是分别嘛。分别就是有各分别，有你有我，这就叫分别。你认为有就是分别，分别就是有的意思。你这一分别认为梦里头有东西，哎，你就不认为它是梦了，谁也知道梦里头没东西。但是你这一分别呢，说有东西，那就肯定把它当真了，那你就是这个分别把你给系缚在梦里头了，不能解脱。哎，怎么系缚了呢？你就得轮回啊，你就得吃啊，什么反正就是梦里的这些欲望吧，你就得满足它呀。哎，少一样都不行。哎，不喝水也不行，不吸空气也不行，没好空气吸点坏的你也得吸。哎，这就是系缚住自己了，实际上根本就没那回事儿。你说这个有智没智差多少？哎，如果有智慧的话呢，你修行佛法从梦中醒来，什么分别什么系缚通通都是空，通通都没有，这是大智慧。哎，所以呢，系缚是来自你自己的分别。哎，你认为这里头有东西，行了，就是把你系缚住了。由物得解脱，由物，物是什么呢？就是醒来，物的本意就是醒，哎，就是睡着觉醒了，觉悟了，哎，觉醒了。你要是从这个知道这是梦，然后呢，你就多学佛法，念心经、金刚经，一切如梦幻泡影，远离颠倒梦想。你这样的佛法的记忆呢，都是在梦中知道是梦，这就叫清醒意识。哎，梦里你有清醒意识，清醒意识大量的讯息、大量的记忆留下来，积累够一定力量，你就醒了，就悟了。哎，由于你从梦中醒来了，你就得到解脱了。哎，你们从梦中一醒没梦了，你梦里的那些烦恼是不是都不见踪影了？是不是啊？度一切苦厄，什么痛苦灾难，恶就是灾难了，全都没有了。哎，由物的解脱就是说你能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得到解脱了，这就是有大智慧，有般若大智慧。哎，菩提不远近，不来亦不去，幻灭即显现，于此烦恼网。菩提不远近，就是说这个菩提的是意音，菩提的意思呢也是觉，哎，两个字就是觉悟，跟上边那个悟是一回事，觉悟。说这个觉悟，前面说了，说由觉悟你就得解脱了，是就是从梦中醒来就解脱了。说这个觉悟，这个智慧，哎，不远近，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智慧啊，它离我们也不远也不近。就是说你说智慧离我们很远，这是个错误理解，说离我们很近也是错误理解。为什么呢？这个智慧是永远存在的，永远存在在哪儿？永远存在在一切法当中，我们每个人的心当中。你认为这个你比如说世间智，那不是说有智无智，无智有世间见，就是说啊，有你我他，就这个见，就这个邪见，它里头也有菩提。有什么菩提啊？就是说它这是一句错话，它这是一句糊涂话，这是一句梦话。哎，它不是真的。如果它这句话是真的，那就没菩提了。就是说我们不学佛的人都说你我他这个人是在世界上是真实存在的，就是这句话呀，它里头都有菩提。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无明众生，他是糊涂人，他是梦中人，他不知道是梦，所以才说出来这样的梦话。哎，这本身就是菩提，就是梦人说梦话，你知道他是梦人说梦话，这就是菩提。说他不知道，不知道他也是梦话。哎， 就是那些不学佛不知道这个这是梦的人，他说这是真实的，他也是梦话，因为他说的这个话不是这个实话，他是假话。哎，刚才就是说的那意思，说他就说这里头有，他说有也是没有，他说不成有。哎，他如果说有就成有了，就真实有了，他如果他说有就成了真理了，就成了真相了，这个不，这就不是梦了，这就是真实了，就是你我他梦中六道这都成真实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没菩提了，对不对啊？如果他是真相，你不会另有真相了，真理只有一个嘛。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邪见里头也有菩提呢？就是因为他是邪见，他认为他不是邪见，他也是邪见，我们得说实话。哎，你不能说这个假话，不能说假话没用。哎，假话你说这个梦里的都是真的，那是有多少人说多少劫也没有用，还是梦，还是梦，假的还是假的。所以说就在这个没学佛的这个众生的这些见解里头啊，他也有菩提。哎，因为我们知道他那是梦人说梦话，这就是菩提。所以菩提啊，你更不要说我们现在正在学佛的，我们就知道菩提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这是梦，你醒了就叫觉悟了。哎，觉醒了，觉悟就是菩提。菩提呢，就是我们不但菩提是客观存在的，而且我们现在主观上都知道了，包括说主观上不知道的那也是菩提。哎，他主观上不知道里头有菩提，他不知道是梦那也是梦，哎，他不知道这是假象，那也是假象，哎，所以说菩提不远近，就是说菩提对于谁来说呀，也不远也不近。为什么呀？它是客观存在，哎，在假象里头也存在。假象里头什么？怎么存在菩提呢？它是假象，这就是菩提，哎，假象就是假象，在真相里头也存在。你有悟得解脱，你从梦里一醒，看见三界唯有心，这不是就是觉悟了吗？哎，也是就是真实正道觉悟了。所以说不管在假象里头在真相里头，都菩提都是永恒的不变的永远的存在，客观存在。哎，他不会说我这儿没菩提了他那儿有菩提，或者我这离菩提近了他离菩提远了，那不就是那个菩提啊，就好像这菩提会变一样，好像菩提有一个地方一样，哎，离我远了，离他近了，那就不叫真理了。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不管你认识他不认识他，承认他不承认他，他都是真理。所以这是菩提不远近，就是菩提永远在一切法当中，在一切众生当中，哎，他知道菩提的在他心中，不知道的也是在他心中，也是他的真理。哎，你多少人否定他没有用。哎，这个意思。这个菩提呢不来也不去，就是由于他是真理，他是永远不变的，所以他不会说这个来去就成了变了，是吧？来去就是说原来我们这儿没菩提，菩提从另一个地方过来了，一会儿呢菩提又走了。如果有来去那就有远近了，是不是啊？原来这没菩提，来了，这菩提离我近了，然后他又走了，那菩提又离我远了。所以这两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说什么呀，菩提就是说觉悟大智慧，它是客观存在的，是永远不变的。不管你认识它不认识它，承认它不承认它，它都是那样。说都是什么样啊？都是就是说你梦里的人这就是空。哎，菩提佛般若大智慧是什么呀？你可以用各种句子表示，你这个所有的佛经都是表这个。心经上来观音说五蕴皆空，这就是菩提。哎，这五蕴皆空这个真理，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也是菩提，都是一个意思嘛。哎，这个菩提呢不管佛说不说，哎，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它永远不变， 他不会说我这儿没菩提啊，一会儿来了啊，我一会儿他又走了。如果这儿没菩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地球上，你说现在地球上没菩提，哎，或者说我这个屋里我现在没菩提，没菩提的意思就是什么呀？就是说你屋里现在是真实。如果有菩提，那菩提是说我们现在是在梦中，这是假象。如果说世界上没有菩提，你或者说你这个屋里现在没菩提，那就是没真理，那就成了什么了？成了你这个屋子就成真理了，就成真实了，那叫没菩提。哎，所以这个菩提啊，没有它的地方，哎，是横遍三界，是这个在一切法中，在一切众生心中，所以呢，它不来，亦不去，哎，它就在你这儿，它从哪儿来啊？它不变，哎，不是说我这儿没菩提，我这儿没真理啊，真理来了，哎，我本来有真理，一会儿真理又走了，我这又没真理了，那就成变来变去，那就不是真理了，真理是不变的。这是讲这个意思，这些基本原理啊都很重要，碰到这个句子把它搞清楚，慢慢你再去今天学一个原理，明天学一个原理，今天慢慢多起来，慢慢你就再去读其他佛经，核心原理是一样的，就是这是梦，我们醒了就是觉悟，哎，但是呢这个经里头说的话不一样，哎，因为对的众生不一样，讲的道理不一样，所以呢你掌握住那个如梦观的核心道理，你来这个理解这些话，你都不会理解错，哎。菩提不远近，不来亦不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觉悟，我们的那个大智慧，什么大智慧呢？就是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就咱们就最简练的说心经，心经是般若经核心嘛，我们说心经的核心就是开头这四个字，五蕴皆空。五蕴皆空这个大般若大智慧啊，它永远不变，不会说这儿没有来了，一会儿走了又没那个般若大智慧了，哎，一会儿远了一会儿近了，没变化，哎，永远不变，不管你知道不知道它，它永远客观存在，这个意思啊。下边一句，坏灭即显现于此烦恼网，这个呢你也可以这个为了读的，你把这个于此烦恼网呢放在前边，先把这个对象找出来。于此呢可以理解成这个两个意思，一个是对于此，哎，我面对着这个烦恼网，一个意思呢也可以说于此就是我在于这个当中，我就在烦恼网当中，哎，都可以，这个就是对这个理解啊，你可以这两种理解在各个地方的，有时候都可以用，有时候可能重点说我就是在此中的，于此中，一个呢就对于此，就是我面对它，都意思都没都这个理解都没问题。你看啊，我们对于这个烦恼网，或者说我在这个烦恼网当中呢，坏灭即显现，就是这个烦恼网要是坏灭了，烦恼网坏灭什么意思呢？就是没了，原来烦恼网罩着我们，束缚着我们，哎，前边不是说细缚自分别吗？我们就一分别来了好多烦恼，这是烦恼网。现在烦恼网呢，我们去贪嗔痴，把烦恼网给破坏掉了，灭了，没有了，那就是从梦中醒来了嘛。只要在梦中，肯定是有分别，肯定是有烦恼，哎，于此烦恼网坏灭，这烦恼网一坏呢，即显现，何显现？显现出什么来了？显现出菩提来了，就是觉悟了，哎，坏灭烦恼网就是从梦中醒来，没梦了，没梦了，显现出什么来了？显现出菩提来了，就是这个真理就显现出来了，哎，菩提怎么显现啊？菩提就是觉悟，哎，觉悟了，你一看哦，没梦了，一看啊，原来三界唯有心，你醒来了，看到真相了，假象没有了，这是不是显现菩提了，显现觉悟了，哎。所以这句话 你可以倒过来，就是说我在这个烦恼网当，我在对于这个烦恼网啊，把它幻灭掉之后，哎，那个同时那个菩提就显现出来了，上一句说的菩提显现出来了。下边说于众气经，住于自思维，照以智慧灯，即得最胜计。这么一个颂的呀，把我们的修行过程全概括在里头了。所以这个佛说法呀，你看懂一个颂子，那不是金刚经说你别人什么用生命啊，恒河沙的生命天天布施，哎，他的功德呢不如你受持读诵金刚经四句偈。你看这也是个四句偈，你懂了这个四句偈，所有佛经的四句偈你全懂了，哎，这四句偈干什么呀？就告诉你怎么成佛，怎么这个修行。咱们来看啊，说于正气众气经，气经就是经，哎，译的这个省一点字儿呢，就译一个字儿就是经，哎，多一个字儿呢就是气经，哎，气机气理，气机就是说佛说经呢，都是他对谁说都气他的机，哎，他能听懂对他帮助最大，气理就是说他说的都跟佛说一致，哎，气经。这个气经的本意啊，就是一根线，哎，我们那个中国呢译的这个经呢也是指线，就是那个织布的时候那个纵线长线就叫经，哎，那个梭子来回打的那个横线就叫纬，哎，这个织布呢这个经线最重要。你那个谁是孟母断机杼啊，你把那个布一给砍断，这整个就完蛋了，你就织不了布了，哎，你那个横线呢你都没有的时候，哎，它那个有经线它也是能干活，哎，你织一条横线就是增加一条。所以这个经代表主线骨干最重要的，哎，这个意思。众气经就是所有佛说的经，因为佛教里头只有佛说的叫经，哎，众气经就是一切经。说于一切经是谁说呀？这儿啊不是佛说，这是佛教给弟子怎么修行的。这个说的意思就是你去读，哎，你去读。说于众气经就是你要去读一切佛说过的经，哎，就是现在我们大中乐藏就是在实现这一步。说于众气经，哎，说就是用口，哎，用口说就是读，哎，让你去读众气经，哎，这是佛教给我们，不是佛说他自己的，哎，佛已经成佛了，他用不着在这个修行了，让我们用嘴呢去读一切佛说过的经。读的时候你得读懂，读懂了才能进行下一步，叫什么呢？住于自思维。哎，你读这个经，你读懂了，知道佛说的意思了，哦，原来佛说五蕴皆空啊，原来一切都是梦幻泡影啊，佛让我们从梦中醒来，要远离颠倒梦想啊，哎，你得读懂这个意思，然后呢你就可以第二步了，叫住于自思维。什么叫住呢？就是你的思想想什么就是住在什么上，哎，你看颜色就是住在色上，听声音就是住在声上。现在佛告诉我们呀，让我们的心呐，住于自思维，住在你自己的。他这就是字儿省了，这个就是这个，就是因为五言诗嘛，他字儿说不出来，实际上是住在什么呀？住于自己的如理思维。你前边读气经也是要读懂，这个话都这个就是不能说多了，因为五个字表现不出来。你说于诸气经，你在这读这个诸气经，得读懂它的道理。读懂道理之后呢，就住于自己的如理思维中，就是你如理就是像佛说的那个道理那样来正确的思维。哎，你把佛经读懂了，哎，知道这是梦了，知道我要醒了，好，你就去自己在那儿，也可以打上坐，也当然了，你也可以就在那儿读，读完了呢，你就在那儿自己思维，思维什么呢？如理思维， 照着你刚才理解的佛的那个道理去想。这是第二步了，等着你这个思维，这个读气经思维都是为了什么呀？都是为了留记忆。我们现在大众阅藏，这个一开始呢，当然这个也有读懂的，也有不懂的，但是呢，你记忆都留下了，这些记忆呢，它都是破坏那个梦的。因为这都是你一读说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一切如梦幻泡影，这都是梦中的清醒意识，它都是破坏这个梦的，它不会帮助升起梦。所以你这个记忆越多，你从梦中醒来的这个可能性就越大。这是读经，然后读了之后呢，你读完了，我知道里头的道理了，说要这个一切如梦幻泡影，注意自思维。你不读的时候，比如说你上班走路，坐车，你不这时候不能读经，不能读经干什么？你可以思维这个道理。你一上车，这车是梦里的车，众生是梦里的众生，一切如梦幻泡影，这就叫注意自思维，如理思维，就按照你懂得看懂的佛的那个道理，照着那个道理呢去看待面前一切事物，这是第二步。第一步这就叫闻所成慧，就是你听闻佛经，听懂了，你就得到了闻所成慧，就是闻听佛说而得到的智慧，这是把佛经都看懂了。第二步呢叫如理思维，就是第二步就该按照你听懂的道理去正确的作意，也叫如理作意，就是你平常这个一醒你就作意，如理作意是什么呀？一醒，我这是生死长梦，一上班这也是梦中，我要梦中度众生，这叫如理思维，这是修行的第二步，这也是为了留下记忆。你读经的时候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做如梦观，你离开经了，你抬头一看这个世界也是如梦幻泡影，也做如梦观，留下的记忆都是清醒意识。第三步，照以智慧灯。照，那个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他怎么照的呢？他就是在定中升起定中这个定力，升起大智慧，照以智慧灯。照是怎么照的呀？用智慧灯照的，这是个比喻。实际上这个智慧灯是什么呀？就是佛说的那个五蕴皆空的那个般若大智慧，那个道理。你多读心经，然后又如理思维啊，这一切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又无苦集灭道，你就按照这个如理思维留下记忆了。我们说了，你这个记忆达到你全部记忆的10%的时候啊，你这个梦就做不下去了。为什么呀？我那个上一次问那个问题，我再打个比方，就是我们阿赖耶识里头的种子啊如大海，但是这个升起我们现在梦的那个种子呢，只是那个大海表层的那个种子升起来的，那个深层的它都还没跟梦还没关系，都没动，等着以后用了。所以你在这个大海表层的这一层种子啊，这占那个整个大海的那个比例很小。你把大海表面这一层种子呢，你只要用如理作意的佛法种子，用这个清醒意识，你把其中的一个种子给包围住，四面八方完全围严实了，让它跟所有其他的那个大海表面的种子联系不起来了，你这个梦就中断了。万缘俱备只欠东风，这事儿也办不成。它大海表面都种子都拉起手来了，它就找不着这个最后这一个种子，那他这个梦也就中断了，就升不起来了。所以这个梦的破坏啊，不需要费多大劲儿。这当然是对比那个大海来说，你只要围住它一表面的一个种子，你就梦就醒了。但是由于我们这个无始以来啊，这个就是染污种子太多了，所以呢，你这个要想把一个因缘给断掉，把这个一个种子给它围死了，你就得熏习多少呢？熏习够一成的记忆， 十分之一的记忆是清醒意识，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了。哎，所以这个照以智慧灯啊，就是指你这一照，智慧灯一升起一照啊，五蕴就空了，就没梦了，你就成初地菩萨了。这个照它是怎么用什么照呢？是用那个定中照，就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什么叫深般若波罗蜜多呢？就是定中如理思维。哎，道理还是五蕴皆空的道理，你在定中用很强的定力来如理思维五蕴皆空，你就能照见五蕴皆空。所以照以智慧灯是指的用定力来正道五蕴皆空，即得最胜记。这一下你就得到了最殊胜的记，它这也是受字数限制，实际上是寂静，就是涅槃。哎，寂静是意思，涅槃是意音，你就得到了最殊胜的涅槃，就到涅槃彼岸了。哎，究竟涅槃了。什么叫涅槃？什么叫此岸？涅槃是彼岸。我们什么叫此岸呢？梦中是此岸。哎，你没梦了，从梦中醒来了，你一醒了，清醒了，看到真相了，这就叫到彼岸了，就是到涅槃了，正涅槃了。所以梦醒就是涅槃。你看这一个颂子告诉我们怎么修行了。怎么修行啊？第一步，你先用你的口来读一切佛经。哎，不但要读，还要理解对，你不能跟佛理解的这个思想相反，不行。哎，你还得佛怎么说的你就怎么理解，理解对。哎，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空。哎，如梦幻泡影就是跟梦一样。哎，你读懂这个佛经说的道理了，第二步呢要如理思维。哎，你的心要住在这个佛说的这个真理上，佛说的道理上。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那你就得听佛的话，就应该做如梦观，做如幻观。哎，你一个一个的，那里头举了六个观是吧，你如梦观，如幻观，如影观，如泡观，你一个一个的去做，这就叫如理思维，按照佛说的道理来看待面前的一切。哎，这叫如理思维，两步了。然后最后呢，你再在定中照以智慧灯，定中行深般若波罗蜜。哎，前边那两个都是浅般若波罗蜜，为什么呀？它不是在定中，是在散心休息的，这个力量小。你在定中呢，那个心力量很大。哎，然后你就深般若波罗蜜，在定中思维五蕴皆空的时候啊，你就会一下照见五蕴皆空，就即得最胜记，证到了涅槃彼岸，你就成了初地菩萨。好，下边一句，一个颂子，菩提不远想，亦无临近想，是六境影像，皆由如是知。这个道理前边也讲过了，这又用另外的话来，就是说这个，你这不是从这个梦中醒来了，觉悟了，到彼岸了哈，得到最胜记了。说这个菩提呢，不远想，亦无临近想，就是说你不要这个认为这个菩提啊，它离我远，它离我近，为什么呀？因为这个觉悟啊，你证了这个觉悟，这个觉悟也在你这儿，你不证它，它还在这儿。这个觉悟就是真理，哎，谁都动不了它，它是永远不变的。你在这儿，你说五蕴有，五蕴有，这是胡话，哎，没用，还是五蕴空，哎，这个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你无数的众生说多少劫说五蕴有都没用，那五蕴还是空。哎，所以这个真理啊永远不变，它你不要想啊它离我远了，它离我近了，那个就变了，就啊一会儿来了一会儿去了，一会儿有了一会儿没了，那就不叫真理了。哎，所以这个菩提啊是真理，哎，它不变。是六境影像，是这六个境界的影像，哪六个境呢？我们凡夫都是六个境的影像。什么哪六个境呢？就是眼睛看到的颜色，这就是色境。哎，就是六尘，就是六境，就是六尘。耳朵听到的声音，色声香味触法，法是意识所想的这个脑子里的一切 想法吧。哎，这六境的影像呢，皆由如是知，你都要像如是，就是像这样来知道。像什么样呢？就是上边这个菩提啊，永远在这六境影像当中。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这一睁眼看见色了，这是一个境吧，你就想啊，这里头有菩提。这个什么是色的菩提啊？就是你一看见色，色即是空，这就是菩提。哎，我睁开眼看着色了，这是梦里的颜色，实际上没这个东西。哎，你梦醒了根本没色，哎，无色无处无受想行识，这是真理，这是觉悟，这是菩提，这是智慧。哎，所以这六个影像，你看见色了，你就想什么呢？色即是空。这就是菩提嘛。然后说那个人说不色不是空，那他说的那个不空的色实际上还是空，只是他说错了。哎，他不知道，你说错了不管用。哎，你使劲说色就是有，色就是有，那不管用。哎，那色还是空，你再怎么说它是有还是空啊！你说我挣了好多钱，这钱是真的，你使劲说也没用。哎，你等着你几十年一幻梦，比如说啊，下地狱了，一幻梦，你那钱哪儿去了？你那房子哪儿去了？你这车哪儿去了？是不是啊？你说光说它是真存在没用，哎，它就是说你说它存在，它也是不存在。所以这菩提是永在，哎，所以这六境影像啊，你都应该像这样来知道，都应该这样来想。什么呀？就是这个菩提永在这六个影像里头。哎，色色即是空，声声即是空，香香即是空，法法即是空，一切如梦幻泡影，五蕴皆空。哎，应该这样来知道六境影像。哎，都是空。下边又打比方，这个佛说这个经很啊，这是那个地藏菩萨问佛，问佛什么呢？问佛的法身是怎么回事。佛呢这个里头老打比方，这个这样我们读呀好读懂。先来说这个比方是怎么回事啊。如水与汝合同在于一气，一气咱们就比如说吧，一个盆里头吧，一个盆里头有什么呀？有水还有乳，哎，咱们就说是牛奶吧。哎，这就这个主人呢喂这个鹅，他怎么喂呢？他在这个盆里啊，倒了这个牛奶，他又掺了一些水。哎，就是这个鹅呀又要吃奶又要吃喝水，哎，他都给倒在一块了。鹅饮尽其乳，其水如常在。但是这个鹅呢，它不是一般的鹅，这是印度的一个这个说法了啊。这个鹅里头啊有鹅王，就是这个鹅是特别厉害，就是很聪明。这个鹅王呢，就是一般鹅做不到，这个鹅王可以做到什么呢？饮尽其乳，就是他把嘴在这个盆里头啊，他就在这喝，喝呢，他喝一口啊，他能把这个乳啊。他那个嘴里头有一种什么酶吧，或者酸什么玩意儿，他能把那个乳变成那个固体，然后呢他吞下去，水呢他又吐出来，其水如常在。他把那个这个盆里的乳啊全喝全吃完了，那个水啊一点都没喝，其水如常在，就是所有的水都跟原来一样多，还在那儿都给你放出来了。这是印度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现象啊，就是鹅王他，你把水跟乳合起来啊，他能光吃乳他不喝水。哎，就是光挑好东西他不要那个没用的。这是这么一个比喻啊，我们看佛用它来比喻什么。佛说呀，如是烦恼杂，志在于一气。所以这个 地方也应该不有逗号，哎，就是如是，就是像这样，哎，像这样，像什么样啊？就像这个鹅王能够从水里头把乳喝了，哎，把这个水还剩下，就像这样一样，烦恼杂质在于一切，哎，就是烦恼跟这个质啊都混在一块儿了，都盛到一个盆里头了。瑜伽者引智，弃舍于烦恼。瑜伽者，我们前边也解释了，瑜伽这是一音，意思是相应，跟什么相应呢？跟真实相应，跟真理相应，哎，这叫瑜伽。瑜伽者就是修行瑜伽的人，就是修行相应的人。修行什么呀？就是我找真理，哎，我知道什么是真理，然后我思维真理，我定中思维真理，我证到真理，整个这个过程都叫相应。哎，相应分层次，你首先得知道真理，你连真理什么都不知道，你怎么相应啊？哈，那就是那个叫正闻熏习。哎，刚才说说于诸器经，哎，先得读，哎，知道真理了，然后还要如理思维，然后还要定中去思维，然后你才能真的相应，就是正实证道。真的相应，所以这个瑜伽是指整个这个相应过程。这样瑜伽者就成了一个什么呢？就是修行者，哎，修行真实者，修行佛法者，哎，因为只有佛告诉我们说这是梦，醒了可以，只有佛这么说，别的一般的人都不知道这是梦，都把这当真实，在梦里头找那个真实，那都是这个邪见，找不到的。所以这个瑜伽者呀，是跟真实相应者，实际上就是修行佛法的人。哎，这个修行佛法的人呢，你烦恼跟智都装到一个盆里了，这个修行佛法的人呢，他就能只饮智，只吃那个智，弃舍于烦恼，他不要那烦恼，就好像那鹅王一样，哎，他就有这本事。你要是学佛法，你就成鹅王了，你就有这本事，因为你知道什么是智，什么是烦恼了。你像那个不学佛的呀，他觉得什么是智啊？哎，这个地球是真实存在的，你怎么把这个地球研究清楚？哎，这叫智，这是不学佛法的。实际上是什么呀？是糊涂，哎，是愚痴，哎，这本来是梦，他不知道这是梦，当真了，那是愚痴。所以他呢，结果呢，就整天生烦恼。哎，所以那个瑜伽者，这修跟真实相应的人，学佛法的人呢，他知道什么是智，什么是烦恼了。知道那个你把这个梦中当真，那就是烦恼。哎，你知道这是梦，你要远离颠倒梦想，这是智。哎，知道它是梦就是智。所以呢，我们学佛的人呢，只引智，就是只学佛法。哎，只讲真实，只讲真理，学的都是正见，这就叫指引智，弃舍与烦恼。你说让你去这个贪吧、嗔吧、痴吧什么，我们不去，哎，弃舍与烦恼，不要烦恼，不要把这个梦中当实，然后跟别人这个就是在那打得头破血流，哎，不要那烦恼，我们广要智。哎，广学佛法，广要正见，熏习正见，留下记忆，这就是跟这个真理啊相应。你看，用这个鹅王能饮乳留下水这个比喻来比喻我们佛法修行应该怎么修行啊？哎，就是我们面前呀，就是烦恼跟智都是在一块儿的，有烦恼就有智，不是说烦恼即菩提吗？就是是烦恼，其实里头就有菩提。就看你吃什么了，哎，我们学佛法的人就是我广吃智慧，我广这个熏习正见，哎，我不颠倒梦想，我不要那个邪见，不要烦恼，哎，这也是告诉我们怎么修行。如是我执，乃至所取执，若见二无我，有种而幻灭，而灭坏。像这样呢，就是如是像这样的，这里头有什么呀？我执，这是说什么呀？就是刚才说弃舍的那个烦恼，说我们 要治不要烦恼，那烦恼都有什么呀？哎，这个烦恼呢，就是像这样，像这个上边说的这个烦恼啊，就是一个是我执，乃至索取执，两个执。哎，什么叫我执呢？我就是，哎，我谁也知道我是什么啊？一拍胸脯，这是我。哎，我执就是认为有我，执着有我。这就是有人，哎，直到梦中有人，乃至索取之。什么叫索取之呢？就是我是能取，是吧？你看我能取色，能取声，我能取六境，是吧？我能取饭，能取水，我是能取。索取是什么呢？就是我面对的一切法，我都能取，是不是啊？哎，这有字儿，我能认识，这取字儿。哎，这有颜色，这我说这个颜色好，这个颜色不好，这取颜色取声音，我面对的一切法都是索取。哎，索取执就是我面对的一切法就是法执。前边呢，直到有我就是我执。哎，无非就是一个人一个法，是吧？梦里就这两个执。若见二无我，如果你见，就是你认为，哎，你看见，你认为，见也可以见解嘛。如果你认为是二无我，哪个二啊？就是人法二执，是吧？哎，一个知道梦里有人，一个知道梦里有法，我能取法，哎，我所，哎，这也是二，一个意思。我所，哎，有我有我所，我所什么呀？就是我所吃，我所用，我所什么？反正就是你能取的一切法。哎，若见二无我，如果你说我也没有我，法也没有我，这个什么叫无我呢？就是没有自己，没有自体，没有自身，没有自己。哎，我也没有自己，法也没有自己，我也没有自身，法也没有自身，我也没有自体，法也没有自体。二无我就是人法皆空，就是五蕴皆空嘛，是不是啊？哎，还是在讲心经的道理。你这若见二无我，如果你知道啊，梦里的这个人也是空，也没有自己，法也没有自己，五蕴皆空，如果你知道这个呢，有种而灭坏。什么叫有种？有，我们说过啊，一共有几个有啊？有三个有。哎，三有。有什么三有呢？就是三界。哎，叫欲有、欲界有、欲有色有、无色有。哎，就是三界可以叫做三有。为什么三界叫三有呢？凡是在这三界里的有情都是执着有。哎，欲界就执着有欲，有吃的、有喝的、有欲。哎，色界就执着有物质，无色界就执着有无色。无色无什么叫无色呀？就是精神，有精神，所以这个都是执着有，所以就堕入三有。有种是什么呢？就是三界的种子。哎，说三界的种子是什么呀？就是我们执着有三界的记忆。哎，这个记忆呢，在唯识里头就叫种子。哎，你留下记忆，这就是种上三有的种子了。好，你说有什么？好，以后你这就是做什么梦了，就有什么梦了。哎，所以这个有种的意思是说三界三有的种子，就是你说是这个梦里头有东西的记忆而灭坏。如果你知道二无我，梦里头没人没法的话，哎，你执着梦中是有的那个种子啊，就灭坏了。说这个怎么我一知道二无我，这种子就坏了呢？就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这个梦就是这个有种升起的，是吧？我们知道有山河大地，哎，我们用那个原来知道有山河大地的那个记忆升起山河大地。我们知道有你我他有人，哎，结果这些记忆升起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升起这个梦的是知道有的种子，可是我们现在呢，正在学这个经，正在学心经《金刚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 无我无众生无寿者，无色无受想行识，我们熏的都是二无我，人也没有，法也没有，一切皆空，我们熏的是二无我的种子。你想一下，你升起这个梦用的是有的种子，只找有的种子，可是你熏回去的呢是无的种子，二无我，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你熏的是无的种子。你起一批有的种子，你熏回去一批无的种子，有的种子升起梦，结果你在梦里学佛法，熏回去的是无二无我的种子，你那个有的种子是不是就换成无我的种子了，换成佛法种子了，颠倒梦想就换成佛法正见的记忆了，所以你那个颠倒梦想的种子啊就幻灭了。你就这么一批一批的换它，一批一批的坏它，灭坏就有种变成无种了，就幻灭了。我们现在就是在换种子。你要是不学佛法呢，有种升起你的梦，熏，你说这些都是真的，熏回去也是知道有的种子，那就跟醒来没关系了，是不是啊？是成加强梦的了。所以这个有种坏灭的方法呀，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现在的梦都是用那个知道有的种子升起的。你熏回去是佛法种子，那你这一批种子就换成了正见种子、清净种子、法身种子，把你能从梦中唤醒的种子，所以那个只找有的种子就没了。这要一批一批的换。是佛薄涅盘，长恒净无垢，于夫二分别，无二瑜伽句。是佛薄涅盘，长恒净无垢。是佛，这个佛薄涅盘就是圆满涅盘，佛证到圆满涅槃。什么叫涅槃？我们说了，就是涅槃是灭的意思。灭什么呢？灭苦、灭烦恼、灭梦中的一切，就是灭梦吧。我们刚才说了，梦是此岸，涅槃是彼岸，所以涅槃就是没梦，从梦中醒来就是涅槃。说这个佛呀，他是圆满的涅槃了。像这个初地菩萨、二地菩萨呢，他也涅槃了，他也没有梦了，也远离颠倒梦想了，但是他那个涅槃呢，他那个真实境界呢还没圆满，还没圆满，他就是他只换了10%的初地，只换了10%的种子嘛，90%还是颠倒梦想的种子，所以他这个用10%的种子来度众生啊，他这个力量小，法力小，他不如这个佛力量大。所以这个佛是圆满涅槃了，就是完全把那个他所有的记忆都换成清净种子了，都换成佛法种子了。长恒净无垢，他就是长，就是永远的，恒长的，永远不变的清净，没有脏东西了。什么叫脏东西？就是烦恼是脏东西。你看我们现在梦里头全是烦恼，是吧？整天这个弄得头疼。佛在那儿，他把这个全部烦恼种子都换成清净种子了，都换成佛法种子了，没有烦恼种子了，所以他就是永远清净，没有脏东西了，没有烦恼了。你没有烦恼的种子，你就不会升起烦恼的现行了，对不对？于夫二分别，无二瑜伽句。这个笨人，谁是愚夫啊？梦里都是愚夫。你不愚，没有智慧，你能做梦吗？你有智慧能做梦吗？是吧？所以梦里头都是愚夫。愚夫二分别，愚夫呢就分别二。我们说你先读动词，或者分别两个东西。分别哪两个东西啊？前边刚说了，说有人有法，有我有我所，都是二。 你也可以读成说渔夫有二种分别，是吧？哪二种啊？还是说，哎，说这个梦里头啊，有能取有所取，我是能取，法是所取，有我有我所，有人有法，都是两种分别，渔夫就有两种分别。无二瑜伽句，如果你知道啊，这两个都是没有的，就是人也没有，法也没有，五蕴皆空，哎，如果你知道无二呢，这就是瑜伽句。刚才说了，瑜伽是相应，就是跟真理相应，是指我们从学习佛法一直到实证到佛法的这个过程都叫相应，都叫瑜伽。哎，瑜伽者就是修行佛法者，实证佛法者。什么叫瑜伽句呢？就是修行佛法的人的句子。这个在印度啊，这个他种这个句子就是一句话吧，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话，句就是指的话。哎，这个瑜伽句是什么呢？就是瑜伽的真理，这个话是讲道理的嘛，所以呢这个句子就是指他讲的这个道理，学习佛法修行佛法的人的道理，人的真理。如果你知道梦中啊无二，人法皆空的话，这就是修行佛法的人的真理。瑜伽句就是修行佛法的人的真理。他这是有的经里头叫金刚句。为什么叫金刚句呢？真理不变。哎，金刚的意思是它稳定不变，哎，不被破坏。哎，金刚句的意思就是说这是真理，哎，这是真话，永远不变，所以叫金刚句。这个地方呢叫瑜伽句，哎，就是说相应句，就是我们修行佛法的人的真理。种种难行施，以戒摄有情，一切损忍辱，戒增此为三。这三个是什么呢？这个戒增此为三是总结前边这三句。这三个什么呢？是三谛，是三谛菩萨。这开始讲地上菩萨了。刚才我们博涅槃，就是我们从到达涅槃了，从梦中醒来了，你就正出地了。这一下啊说了三谛，就是每一句是说的一谛的菩萨的这个状况。就是说你从梦中醒来之后，你不是要继续学佛法吗？继续修行。你因为你才换了10%的清净种子，你还有90%的是原来那个凡夫的颠倒梦想的种子，你还得接着换。说那初地他修行什么，二地修行什么，他换什么种子？这就是告诉你，十地菩萨呀，醒了之后，从梦中醒来之后，看着所有众生心，他修什么？讲十地菩萨的这个修行。第一句讲初地菩萨，种种难行施。初地菩萨呀，他从梦中醒来之后，他没梦了，没梦了，没有假的了，就看到真的了。真相是什么呢？原来每一个众生都是一大团记忆，哎，一个大圆球，都是里头都是无始以来做梦的记忆。做梦的记忆呢，大部分是暗的，都是没有现行，里头有一小块啊，哎，亮起来了，现行。他说不睡觉，他做梦。你一看这个众生啊正在做人道梦，那个众生正在做牛道梦，哎，你看看哪个有得度因缘。初地菩萨呀，初地菩萨看哪个有得度因缘，得度因缘呢，他就去对他种种难行施，就是用他的神通入到那个众生梦里头啊。那个众生你以什么景象，什么话，什么形象去给他讲佛法，他能够听懂，他就变成什么形象去给你度你。种种难行施，就是这个难度非常大。你当然对初地菩萨来说，就这个就难度就不大了。对我们梦中我们根本看不见众生心，根本不知道人家在做什么梦，是吧？所以呢，这个初地菩萨呢，种种难行施，就去唤醒梦中众生。这个地方呢，初地呢，修啊，他就是这个布施就圆满了。就是初地到六地，每一地圆满一度。我们不是说修行六度吗？ 哎，布施、持戒、忍辱什么，这个初地啊，就是修布施圆满了，正初地。怎么叫修布施圆满呢？就是你在梦中的这个菩萨呀，你就得布施的时候就得知道三轮体空，哎，就是没有能布施的人，也没有所布施的对象，也没有所布施的那个东西，这三种东西啊都是体空，都没自体，都没自性，都没我，哎，都是一个梦里的一个假象。你必须这样来布施，种种难行施，你修圆满了，你才能证到初地。所以初地菩萨呀是布施圆满，就是完成了第一度的圆满。种种难行施他都能施，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这是空，哎，那施不难受，因为这就是梦里的假象嘛，所以他什么难行施他都能行施，哎，他知道真相，他知道真理，这才能圆满布施。以戒摄有情，这是二地菩萨圆满的。二地菩萨是戒呀圆满。说什么叫戒圆满呢？说你在梦中持戒呀，你再怎么持，你也是有顾不上的地方，有漏洞，你就是说叫无意间犯戒吧，你是控制不了的。但是到这个二地菩萨呀，他二地菩萨就是什么呀？戒圆满。什么叫戒圆满？就是他根本就不想，想不到的地方他都不犯戒，已经这个持戒已经养成圆满了，养成习惯了，哎，就是无意识他也不犯戒，就好像那个说阿罗汉啊，他那个就是在梦中，当然他没醒了，他在梦中说阿罗汉他要这个在地上走啊，实际上他脚是不沾地儿的，这样的话他不会踩死蚂蚁，不会踩死虫子，哎，就是无意识他也不犯戒，哎，这是这个有这个说法啊。到二地菩萨就是这个境界，就是无意识也不犯戒，戒圆满，就是他永远不犯戒，哎，真的是持戒圆满了。三地菩萨是什么呢？是忍辱圆满了，一切损忍辱，就是什么样的这个对他的损失侮辱啊，他都不会起嗔心。三地菩萨是忍辱修圆满了。戒增慈为三，戒就是境界，境界从初地二地这么一地一地的往上增加，到这儿呢，这是三个境界了，是吧？三地菩萨的境界了。下边于诸法精进净律心加行，常习于智慧复得菩提增，这又三个，又三地，这就到六地了。下边说四地菩萨什么圆满，四地菩萨该精进圆满了，于诸法精进。什么叫精进？就是精就是纯粹，进就是往前。什么叫纯粹往前啊？就是一心往前，就是于诸法，就是在一切里头啊，他修行佛法就修行佛法，哎，不修佛法以外的东西，不浪费时间，哎，不是说我修会儿，我再玩会儿，我歇会儿，没有。精进就是一心向前，哎，一直在修行，这叫精进。到四地菩萨呀，就精进圆满了，就是他不会懈怠，哎，不像我们修一会儿累了，我们再干点别的，哎，放松放松，就没有那个事儿了。哎，净律心加行，这是五地菩萨。五地菩萨什么圆满啊？净律，净律就是禅定。这个一音叫禅，哎，这个禅呢，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静虑，就是心静下来，如理思维，就叫禅定。哎，因说那个禅定是应该光静下来，不应该思维吧？光静下来那叫止，就是把那个杂念止住，不乱想了。律叫观，你在禅定里头你得做观，哎，如果你广修止那没用，广修止就是你没烦恼了，哎，但是你得不到正见，得不到智慧，你广止，哎，你止 我两旺出来，你智慧没增长，哎，光是清净了。所以呢，禅定是包括止，包括观，都叫禅定。所以静就是止，把心静下来，止掉妄念。律是指的观，哎，你如理思维，在定中。你像那个观自在菩萨，他就是在深般若波罗蜜中，就是在定中的，他思维般若波罗蜜，思维智慧。思维什么呢？思维五蕴皆空，结果呢，一下就照见五蕴皆空，证到五蕴皆空了。哎，所以静虑呢是禅定的意思，禅定包括止，包括观。哎，所以这个静虑，是禅定的，把止观的内容都给译出来了，这是意义，把意思译出来了。五地菩萨呀，静虑心加行，就是他什么叫加行啊？就是加力修行。哎，为什么要这个时候要加力修行？就是最后冲刺，哎，就是为什么呀？他马上要证智慧了，哎，他马上要证六地了，六地就六度圆满了。这前五度啊，全是为了得智慧。前五度不是是手段，这个第六地这个得这个智慧啊，这是目的。哎，前边都是为了得这个智慧。所以他现在马上就要得智慧了，所以他要加力修行，就是用这个禅定，用定心，增强心力，来加力修行，来冲到第六地得智慧。第六地，这是五地是这个禅定就圆满了，就是什么定他都入什么定出什么定随意自如啊，他就该得智慧了，常习于智慧，哎，这就是六地菩萨。六地菩萨就是恒常的在练习智慧，就是智慧圆满了。哎，这就是六地菩萨呀，什么智慧圆满了？哎，五蕴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这些道理啊，讲的就是你谁都这个说不过他啊，辩论都没有问题，智慧圆满。哎，这就是到六地菩萨呀，六度就圆满了。复得菩提僧，哎，就是到六地菩萨呀，注意还说智慧圆满了，那六度都圆满了，是不是就没得修行了？不是，他才到六地，到成佛还差四地。说这四地里头干什么呀？六度都学完了，这还干什么呀？复得菩提僧，你还得增加智慧，还得增加觉悟。就是六地圆满的这个智慧啊，是六地的这个，就是六度的这个圆满了。实际上呢，这六度啊是给我们梦中凡夫，就是说的简单一点，你先修六度，实际上有十度，这六度后边还有四度。说这都六度都圆满了，还修那四度，修什么呀？全是修智慧。就是你这个智慧啊，还复得菩提增，你还得增加菩提。哎，你跟佛的智慧还差着四节了。所以后边这个到七地到十地的菩萨啊，都是修智慧。所以你看这等于十地菩萨啊，前五地修的是前五度都不是智慧，后五地全是修的智慧。你可见这个菩萨要想成佛是靠什么成的佛呀？是靠智慧成的佛。哎，前边那五度都是为了到六到十地，为了成就这个智慧修前五度，那前五度是方法，是工具，目的就是为了得后五地的智慧，从第六地一直到十地都是修智慧。哎，你才能够修到佛那样的大智慧，圆满智慧。哎，复得菩提僧，还得修智慧。我们看后四地修什么智慧啊？方便共为慧。第七地菩萨呀，修什么智慧啊？修方便，方便智慧。什么叫方便？你就直接把它读成方法。哎，这个古代这就是方法的意思。七地菩萨呀，要圆满方法。这是什么意思？方法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有智慧了，哎，你要度众生，你还得，你成佛得度众生啊，你还得度众生，你得有方法。到七地菩萨啊，方便圆满就是方法圆满，哎，什么办法他都有，没有他没有办法的， 哎，说你这个众生，哎，这个善根成熟了，该度了，他就有能度你的方法，哎，方法圆满，方便圆满，方便共为慧，就是方便的智慧又圆满了，这是七地。八地菩萨什么圆满呢？以愿皆清净，愿力圆满了。说这愿力是什么力呢？就是你前边这个七地啊，在这个梦中包括啊，菩萨修行啊，经常发愿。你要是经常发愿啊，哎，慢慢的你还好好这个家里的修行呢，慢慢你愿力就圆满了。愿力圆满是什么这个状况呢？就是你一发愿，这个愿就能实现。说我们现在为什么发了愿，这个就不能立刻实现啊？就是你这个愿力小，愿力不圆满。哎，我们现在就是要，哎，你比如说我发愿要做什么事儿，哎，然后自己做到了，然后你再发愿要做什么也做到了，哎，你这样积累积累，发什么愿你都做到，发什么愿都做到，这个种子圆满了，你将来呢，你发什么愿就能实现什么愿。这就叫愿力圆满，八地菩萨就是愿力圆满。以愿皆清净，什么叫清净呢？就是你发了愿，干干净净的就如实实现。哎，不像现在我们发这个愿里头有很多杂货，所以呢老实现不了。哎，八地是愿力圆满，然后以力妙坚智，这一下这一句啊说了这个两个地。哎，九地呢是力圆满，力量圆满，就是他想做什么呀？我们现在老是这个力不从心，哎，我想的挺好，但是力量不够。到九地菩萨呀，力量圆满，就是想做什么就有多大的力量。哎，这是九地。十地菩萨呢是智圆满，说这前边智慧慧，这智有什么区别啊？就是层次的区别，意思是一样的。因为佛教什么智慧啊？就是五蕴皆空啊，哎，智慧都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圆满程度不一样。哎，所以到实地呢得到这个圆满智，就是智慧就圆满了。哎，也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这个慧呢好像偏向于分别的教会，比如说我们现在智慧啊，就是我们哎，这个对这个不对，哎，你说对了，这叫智慧。智呢好像偏向于限量，就是都是哎，不用分别了，哎，一想那个就是都是限量的，就是不用分别的。哎，戒增为四种，就是十地菩萨比六地菩萨这个境界呀，又增加了四种，增加四种全是智，六地也是智，哎，也是慧，这个后边四地也是智，所以呢，整个十度当中呢，一半都是修智慧，哎，前五度是修这个方法，修这个工具，哎，有了工具之后，到六地一实现一冲刺，证了智慧了，从六地到十地全是修智慧，哎，这样你才能够圆满成佛。好，下一个颂子啊，这是讲十地都修什么，十地的修行内容。不应理菩萨，此为甚恶说。大家现在这句能不能看懂啊？不应该顶礼礼敬菩萨，为什么呢？这个是非常不正确的，是邪说，哎，是人行邪道。现在大家能不能看懂这句话？为什么呢？因为梦中没有菩萨，梦中菩萨是假象化身，是空。如果你认为说梦中有菩萨，哎，应该礼敬，那这就是邪见。这就跟那个《金刚经》佛说的那个颂子叫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就是说如果你把梦中的这个佛以色见我，就是说色就是颜色嘛，哎，我们看这个眼睛看外边看到的都是颜色，哎，你一看，哎， 比如说2500年前的人一看，哎，佛，真的有个佛，以色见佛，我见佛了，这是邪见。为什么呀？这梦中是空，哎，说以音声求我，哎，就是我在这儿念经，哎，念经呢得到佛的感应，哎，我见佛了，哎，这也是邪见。为什么呢？不能见如来，你把梦中当真，这是邪见。你说梦中五蕴皆空，这才是正见。不能见如来是指的你在梦中如果执着梦中的佛是真的呀，你就不能见真的如来，不能见佛的法身。不能，你佛的法身怎么能见呢？你得从梦中醒来才能见到佛的心，佛的心里头全部都是佛法，那叫佛的法身。哎，我们现在也有法身了，我们现在有1%几的法身，哎，你学了多少佛法，留了多少记忆，就是1%几的法身，还没达到10%，因为你达到10%，你就是出地了，哎。所以这一句，凡是碰到这种啊，你说哎不好看懂，你记住就用如梦观，不应理菩萨，什么意思呢？因为这是梦，梦里头没有菩萨，梦里菩萨是空，所以。你说应该理菩萨，这个人呢就是邪见。为什么呀？他把梦中的法当真了，这就不符合真理了，不是如理思维了。哎，此为甚恶说。哎，就是这个意思。你读的经读多了呀，你理解这个意思理解对了，你一看就知道，这就是《金刚经》说的那个。你不能在梦中说我见佛了，是见就我见佛了，那就错了，那就说错了，邪见是人心邪道，不能见如来，不能见真如来，因为你认为梦里的如来就是真的，你肯定就不去醒去了，是吧？你认为已经见如来了，你不会说我再从梦中醒来再见一个如来，是吧？那就是邪见。下边，不亲遇菩萨，不生其法身。注意这个意思好像又转折了，前边说不应该礼敬菩萨，因为什么呢？你是把梦中法当真的，是邪见，哎，是人性邪道，不能见如来。下边一句说呢，不亲遇菩萨，不生其法身。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梦中不亲近那个菩萨呢，你还生不了你的法身，不生其法身，你的法身还不能增长。说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既要知道梦中的菩萨是空是假象，哎，不应该执着梦中真有菩萨，但是呢你知道它是假象之后，知道是梦之后呢，你在梦里头还要亲近菩萨，哎，你但是你得知道这是梦中菩萨。你为什么呢？你在梦中不亲近菩萨呀，你不生其法身，你听不到佛法，你熏不了佛法的记忆，你增长不了法身种子，你法身从哪来啊？这两句话又是讲我们怎么修行，说怎么修行啊？既要亲近菩萨，又要知道这个菩萨呢，不是真的菩萨，是梦中的菩萨，就这样修行。这个修行方法跟《金刚经》教给我们的是完全一致的，《金刚经》须菩提上来就问说，佛，我们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应云何住，应云何降伏其心，哎，其他法师另外五个法师译的还有一问三问，就是云何修行，哎，用这个简单话说就是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啊？佛就说呀，你去度众生，但是度众生的同时你要知道实际上你一个众生也没度，无一众生可得度者。两句话就是说，你在梦中既要度众生，度众生的同时你又知道呢无众生可度，哎，因为什么？这是梦中。所以我说你把那个这两句话合成一句话呢，就是梦中度众生，哎，你知道这是梦，我在梦中我还要度众生，说梦里头我为什么还要度众生呢？度了也没度，我为什么还要度呢？是借这个假象呢修自己的真心，哎，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呢布施不圆满，哎， 舍不得。你知道这是梦了，哎，我在梦中呢，我就是要度众生，我就要是布施，哎，布施最重要的是法施，要给众生讲佛法，哎。但是呢，你不能执时说今天度了几个众生，哎，你又要给佛众生布施佛法，同时你又知道这是如梦幻泡影，哎，实际上我也是空，众生也是空，你这个如梦观的整个过程，这个记忆呢全部会留下记忆，留在你的阿赖耶识里头，就变成了你的法身种子，变成了你的这个清净意识。所以借这个假梦啊修我们的真心，所以呢你怎么借这个假梦修我们的真心呢，就要在梦中度众生。你梦中不度，你就是你不修行佛法，不修布施，不修持戒，不修六度，你修行不了佛法。哎，你说我度，但是你我执时啊，我今天布施了多少，我明天是忍辱了多少？哎，你一执时呢，又成邪见了。他就不是那个把你从梦中唤醒的那个清醒意识了，不是法身种子了，你不符合佛法了，你把梦中当真了吗？那样的话就不符合佛法呢，就不是法身种子，变成什么种子了？变成加强梦的好梦的种子。哎，你布施了以后做好梦，哎，得好报，得好梦报，它就跟修行没关系了，跟清醒没关系了。所以呢，正确的修行方法是既知道它是梦，又要在梦里度众生。这样的话呢是如理思维，哎，你做如梦观，我在梦中度众生，结果呢度了众生，我知道没度，但是呢这个记忆留在你真心里，你是按照听佛的话。佛回答须菩提说，我们想成佛怎么修行啊？佛说应做如梦观，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一个应做如梦观，这就是成佛的方法。你应该做如梦观，这样就成佛了。怎么做如梦观啊？就是梦中度众生。所以这两句话呀，就是在讲这个梦中度众生。第一句呢，是讲说这是梦，哎，你不要执着这个梦里有人、有法、有菩萨、有佛，这都是人行邪道，哎，此为甚恶说，把梦当真，这就不是佛法了，就成邪见了，就成甚恶说了，是极端错误的，哎。但是你知道这是梦了呢，你也不能在这儿就什么也不做呀，那你也醒不了啊。你知道这是梦了，好，你就怎么样啊？去度众生，要亲近于菩萨，哎。你不亲近菩萨呢，不生起法身，你不学佛法，你熏不上法身种子，哎，你还醒不了。所以呢，这两句话是教给我们成佛的方法，等于是把这个《金刚经》教我们这个成如梦观的成佛方法呢，又用另外的话说了一遍，就是第一句告诉你说这是梦，第二句告诉你要度众生，哎，要亲近菩萨，要学习佛法，你才能够生出你的法身来，增长你的法身种子，留下佛法的这个记忆，留下如梦观的记忆，这是我们修行的目的。如梦观的记忆就是你的法身种子，就是你的清醒意识。下边这个又是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比较长，我们就留在下一次讲吧，时间到了。我们看看有没有问题。这些道理啊不是太好就是搞清楚，所以呢这个录音放到网上之后呢，你还要反复听，好好的，你把这一个颂子弄懂啊，你成佛的方法、修行方法你就清清楚楚了，哎，关键就是要把它这个道理听明白，你才能够知道怎么是正确的修行。这个经很好，你看每一个颂子都可以全部佛法概括， 整个修行方法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这样一个比方，那样一个比方，下边那个比喻大家可以也可以看一看，这个石蜜啊就是冰糖，用甘蔗汁啊，最后经过几道工序，最后榨出这个冰糖来，也可以现在就是白糖吧，我们现在是白糖，你看看这个比喻跟后边佛比喻的事情，你看看能不能这个想明白，都可以。这样的话呢，你反正你留下记忆就是法身种子，就是你法身种子积累积累够10%你就行。所以这个修行方法实际上是很明白的，佛说的，一直在这个一个比喻一个比喻的重复这个修行方法，关键就是你能不能看懂，能不能理解。好，我们今天就到这儿，我们来这个回向啊。